我敢肯定，正在观看这个节目的许多人，你们认识主，已经重生。若突发什么情况，你相信自己死后会直接去天堂，确信自己与主有一份关系。然而神的话语并没在你生命中发挥什么作用。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爱主，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。神愿意祝福我们，想使我们兴盛，想医治我们，他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。然而却很少有人看到结果。这些结果都是他们所相信的神话语的应许，他们感到困惑。而我告诉你，但最基本的还是要亲近神的话语，要有切实有果效的认识，这就是绝大多数人所缺少的。我这样说是出于爱，不是想批评任何人。没有人一重生就能完全成熟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但对属灵成长和祷告的回应来说，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。但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没有亲近神的话语，没有经历到神话语的果效。我告诉你，这非常重要。当我们深入这个教导，我会告诉你，与现实世界是通过种子来运行一样，神的国也是通过话语来运行的。你知道吗？动物、植物、你和我都是种子的产物。没有种子就没有生命、繁殖、生长。然而在属灵的领域，很多基督徒祈求、恳求、渴求或请别人代祷，他们竭尽全力进食祷告，做了所有的事，却没有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心里。我告诉你，这会给你带来亮光，会带来巨大的改变。坦白讲，主教导了我成千上万件事，但这一切都源自神的话语，是我从神的话语中领受的启示和真理，使我生命蒙福。当向他人分享这些时，很难量化祝福的程度。但我亲眼看到儿子死了将近五个小时后，竟然复活了，却没有脑损伤。我不仅仅见证了儿子和妻子的神迹，还有我自己和成千上万其他人的。在我快垮掉时，神祝福了我。我敢说，在神的话语开始影响我生命之前，每当遇到一些困难，我就崩溃的像两块钱的行李箱散架了一样。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。最近在某次聚会上，有一位女士，她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。在凤凰城的聚会上，她在我左边，一边跳舞一边赞美主。我走过去拥抱她，跟她打招呼，问她最近如何。他刚刚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，他正开着车，别人转弯时没有看到他，导致他当场身亡。尽管这位女士刚刚失去了儿子，但她仍在赞美神。她甚至说，警察来通知她这些事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场，觉得她会崩溃。当然，她有情感。我并不是说他没有情感，但他能立刻将忧虑卸给主。他儿子认识主，他知道儿子会立刻与主同在。最后他居然为所有的警察和其他人祷告。我们谈论时，我说，那些没有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，那些即使与主有一份关系，但却不知道神的话语，不专注于话语的人该怎么办啊？因为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心是从听而来，听是从神的话而来。要战胜撒旦给你带来的困难，是需要信心的。就像重力恒定不变，飞机飞行时并没有消除重力，它仍然存在， 只是用了更大的推力和升力使它飞行。但一旦关闭引擎，我肯定重力依然存在，会让你下坠。当你重生后，现在就拥有这一切能力，拥有这些超自然的大能，可以应对困难，克服问题，看到医治、释放和兴盛，甚至在艰难环境中依然拥有喜乐和平安。这大能就在那里，但你必须学会如何激活它，如何使用它。这就是信心。可见信心是从听而来，听是从神的话而来。我觉得神会非常心痛，因看到那些已经重生得救而且呼求主的人，他们与神有关系，但却不知如何使用已经得到的。他们呼求、祈求、恳求、绝望着，却不使用神话语的能力。信心是从听而来，听是从神的话而来。他们并没有真正活在信心中，他们听别人谈论过这些，所以就引用我的、他们牧师的或别人的话，说这对他们有效。神啊，也请为我做这些。你必须运用别人运用的同样大能，而这大能源自神的话语。我把这些作为引言来讲。许多人认识主，也知道比起你当下经历的还有更好的事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得到这些。我告诉你，得到这些的方法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生命的首位。回顾主在1968年3月23日触动我生命时，我为神燃起了热情，并凭着热情生活了一段时间。但后来有人攻击我，大约四个半月后，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所带来的那种感觉和情绪都逐渐消退了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绝望开始蔓延。因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触动我，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引发了这一切，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导致这一切离开了。我不知道如何找回那种感觉。一旦我尝到了神的大能，像那样的经历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谈论这经历。但我告诉你，神的大能以奇妙的方式触摸了我，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一旦我尝到了神的美善，并与他同行的经历，看到了那些完全不同的事物，我就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样子了，绝望开始蔓延。我记得有一晚，那时我还没结婚，就在神触动我生命不久之后，我跪在床边，正读着神的话语，圣经就摊开在我面前。我祷告着说，神啊，我该如何重新回到能够真实经历你的状态，看到你使用我并通过我流淌。而神给了我现在所做之事的意象，他向我显明他将使用我触及全世界的人。但当时我祷告时还没有触及过任何人，看起来人们都在避开我的聚会，这似乎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要如何才能从现在的阶段到达我该成为的样式？我感到不知所措，于是呼求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请指引我。当我睁开眼睛，圣经就摆在我面前的床上。我真切地听到主对我说，如果你把鼻子埋进圣经里，对他了如指掌，胜过其他任何事物，他会教导你需要知道的一切。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在夸大其词，但这真的是神对我的明确回应，并且自那时起，这成了我生命的中心。如今距离那次相遇将近50年了，这依然是我的中心。我尽可能多地研读神的话语，但凡有空闲时间，我都在学习圣经，并且从话语中得到的启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。我知道有些观众，你可能是基督徒很多年了，如果我问你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，你会回答哦，是的。如果我问你认为自己应当学习并了解它吗，你也会回答哦，当然。许多人都会认同并承认这一点，但让我问一下，你实际上花了多少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呢？我相信绝大多数基督徒，有些观众质疑并好奇， 这家伙在说什么呀？你并没有真正全心全意委身于神，但我说的是已经委身于神并爱神的那些人。在祷告，希望神在你生命中成就他的旨意。你们许多人为这些祷告，却没花太多时间在话语上。我知道这些情况，是因为我与很多人交谈过，我服侍过很多人，但我在聚会中并不只是站在台上讲道，每次我都会花好几个小时与人们交谈，倾听他们。我告诉你，只要听一个人讲话，就可以了解他。我也可以看出他们不了解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并没有主宰他们的生命，就好比一个人盼望丰收，但却只是躺在地上，祷告祈求神提供西红柿、玉米、豌豆等等。你拼尽全力，也找其他人来同心合意祷告，但却从未种下一粒种子，这样做简直就是徒劳无功，这样是行不通的。神国度的运作有一定的法则。等我深入本系列教导时，我会告诉你，你若不种下玉米，玉米就不会生长出来。不管有多少人为你祷告多少次，即使他们为你祷告直到把你头发都薅掉，你也永远不会有孩子。童女生子只有一个，你绝不可能成为第二个，除非你与神建立关系并种下种子，否则你不会结出果子。无论你为此祷告多久，找多少人为你祷告，无论你们多么同心合意，神的话语就是这样。神的话语是开启属神事物的关键。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。当你开始践行神的话语，不光是听别人说了什么，然后就照搬，就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别人的话。这就好比别人种了玉米，你便说，他们种了玉米，我相信我就会收获玉米。然而他们收获玉米是因为他们种下了玉米，你也得种下玉米。如果别人谈论神的话语在生命中发挥了作用，谈论神对他们说了什么，对他们有很好的果效，除非你也把那些种子种在你的心里，否则对你就没有果效。我告诉你，这正是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人所缺乏的。有些人说，我相信神的话语，但要知道，只是随便接触一下话语，和与神的话语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不同的。这就像女人明白，必须与男性发生关系才会怀孕一样。你也明白这些，而只是站在男性身边，甚至拥抱他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我就不细讲了。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但那样是不会让你怀孕的，只是站在别人旁边喝孕妇喝过的水，是不会让你怀孕、孕育并生下孩子的。你必须要有亲密的关系，必须种下种子，而神的话语也一样，你需要的不只是大概了解而已。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一切，仅仅是知识上了解神的话语，甚至还能引用它了，但与它在你内心深处释放出来是有区别的。我对此的解释方式之一是，头脑的理解和启示之间是有区别的。你必须通过启示接受神的话语，它必须栽种在你心中。我很难向其他人解释这一点，因为正如我所说的，这种理解来自于启示。现在我花很多时间研读话语并默想，我会查阅词义，使用其他资源，仔细研究，做很多功课。但在我累积了所有信息之后，我会反复默想，直到成为启示。必须是圣灵启示你话语，它会在你里面活起来。你看，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些，他们可能足够重视神的话语，在心智上研究它，但却没有深入心中，没有扎根发芽，也没有释放能力。我告诉你，你若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那是因为话语从未在你内心发芽，从未在你里面活过来。你们中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，神的话语忽然之间，我是说他就，我不知道怎么用言语来表达，但突然间你就得着了启示。这不再只是头脑上的理解， 而是成了你的真实体验，它改变了你所有的想法，把一切以不同的方式串了起来，话语活了起来。路加福音第24章有这样一个例子，让我引用这段经文。耶稣的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，大约有7英里的路程，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。他们听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但却无法相信，他们无法相信，他们亲眼看到耶稣死了。这些人是门徒，我们不确定他们是否在12使徒之中，那时犹大已经自杀了，所以应该是11个使徒，不确定他们是否在11使徒之中，但肯定是门徒，是与耶稣相处很久的人。当他们去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亲自与他们同行，他们却没有认出耶稣，但耶稣向他们讲明了神的话语，并解释为什么自己必须死，说自己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，然后展开了经文。后来他们强请耶稣进去一起吃饭，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和酒祝谢，突然间他们的眼开了，认出这就是复活的主耶稣。就在他们通过启示认出耶稣的一瞬间，他就从他们面前消失了。这其中蕴含了伟大的真理，但我想要强调的是，这些事情发生之后，接着便说他们回到其他使徒那里，并告诉他们自己看见了耶稣。他们彼此说，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我要说的是，当你对神的话语不再只是大概了解，不再是认知上的知识，不只是听别人说过，而是你自己真正孕育了神的话语，当他在你内心深处活了起来，就像他们所说的，你的心会火热。在耶利米书20章9节，耶利米也说过同样的话，他每次传道都被拒绝批评，遭受了许多迫害，他感到厌倦，终于他说，我不再谈论主了，我不再传讲他的话语了。但接着他说，但我无法忍住，他的话语像火一样必塞在我骨中，我无法忍耐，只得发言。有许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个人也想说，研读话语总是受益匪浅。我总是在研读中把不同的点串了起来，看到哦，这里和这里相呼应。我相信各种圣经学习都是有益的，但当你研读神的话语，突然间神使它活化，并在你里面活了起来，这种感觉就像他们所说的，你的心会火热，这太奇妙了。我亲眼见到我儿子从死里复活，见到我妻子从死里复活，我也亲眼看见许多人从死里复活。我曾看到瞎眼得以看见，看见人们从轮椅上站起来，见证了神在财务上的供应，情绪的安慰帮助我克服了各种困难，我有许多美好的经历。但如果你问我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事是什么，最爱的是什么，我必须说，当神启示我话语，我得着了启示，并且我知道神通过话语对我说话，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事。我知道你们中有许多人，我甚至敢说本节目的大多数观众，你可能无法理解我在说什么，你会说，看到自己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看到妻子从死里复活，应该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，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，那实在是太棒了。全能的神，掌管宇宙的神，数以百万计的人向他呼求，而他却亲自对你说话，就好像你是世上唯一的存在，并且他从话语中取出精义，贴切地应用在你身上，赐你悟性，解答你一切疑惑。我告诉你，这实在美妙无比，能与神连结互动，聆听他对你说话，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。这并不是贬低其他事，而是因为所有其他的经历都源于与神的关系。如果神的话语没有给我带来启示，如果50年前，神没有对我说，把鼻子埋进圣经里，认真研读， 你生命所需的一切都在其中，一切都会临到你。倘若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说这些话，倘若话语没有活起来，倘若我没有去践行并顺服他，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，那么我所经历的一切，医治的奇迹，财务上的兴盛，内心的喜乐和平安等等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每一件好事，都是通过神的话语，通过话语产生的信心和知识而来。还有另一段经文，我会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更多的提到，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，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皆因我们认识主，人们祷告说，哦神啊，赐我平安，神啊，赐这赐那。经文说一切，如果你查考希腊语，意思就是一切，这意味着你所渴望的一切都是从认识神而来的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接着说道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说的是属神的知识给了我们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所有属神的知识都隐藏在神的话语中。圣经是一切的关键。我知道现在有些观众在说，神啊，我想要更多认识你，我知道还有更多，我知道我认识你，但我还没看见你所期望的、所应许的一切在我生命中实现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告诉你，神在通过这个节目对你说话，只要你愿意接受，他在告诉你，你需要一个稳固的根基。在神开始实现他在你生命中的一切之前，你必须先奠定好根基。